记得咱们那个时候还在五楼楼在看 DVD 呢。
对，这都也是说不准的事儿。讲讲我那当年那个住在故宫的朋友啊，那个各位朋友大家好，你们失踪的女主播胡淑珍又回来了。
又
最近对最近因为她实在太忙了，然后我们今天依旧是请来了我们的齐越老师，因为上次我们有一个未聊完的关于租房的有意思的话题，然后我们欢迎齐老师。
耶，是我是我还是我。
齐老师，你要再重新做一遍自我介绍吗？
嗯，我叫齐越，然后在什么画海纳纹身这样的东西，然后是一个吊儿郎当的艺术家。不要脸，叫自己艺术家。
那个这期节目呢是在我们家录的，因为齐越老师他搬家了，他从故宫的家离开了，
我退出。
对，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不是在故宫的家里，但是还是要聊一聊关于租房的那些事儿。然后首先说一下，我东五环的家也是租的，齐越老师故宫的家也是租的，但虽然都是租房，人住都故宫边上，我就是一个东五环小镇青年啊。
我已退出，你还在，就那种。
对，就是我也不想，我也想搬到故宫边上去尝试一下，但是嗯，还是对故宫边上的上次的体验感到了一丝不大愉快。其实，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您说那个停车，
对停车那件事，我觉得就特别打扰我的生活。
上次是因为怎么着，就聊到一半，然后突然间有人需要把他的车给让出来，就那种像吗？你之前的形容，冰糖葫芦串子。
冰糖葫芦串，对。所以冰糖葫芦串是挪车，车是一个一个往出道，这个就让我觉得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困扰。我还是一个比较喜欢生活稍微便捷一点的。
对，如果说要是车停在糖葫芦串第一个尖头那块的话，他要出来，他得给后面一串打电话那种的。但对于我这种没有车的人来说，就还好。
想想那大哥，我就觉得挺难的。这是北京人那块，应该基本都是北京人吧，老北京。
对，基本上都是北京人。然后还有个大爷，还是什么之前考古研究院的，临走的时候还跟他联系了一下。
所以那个齐老师，我们接着上次的话题聊啊，你觉得就是像我刚才提到关于车的问题，只是特别小的一点。
对，
住在那边，其实就像我们上次说的，还有很多关于邻里的一些什么话题来进行的吐槽吧。就是大家生活离得太近了。
我们先说一下好处吧。
啊，那我们先说一下好处吧。住在故宫边的好处，对，
就在那个北辰大街，然后胡同里面嘛。就是环境特别好，你之前也去过，而且你是下午去的吧？
对，
你当时去的时候，我还拍一张美腿照片，就是在我们家那个环境下，哎呦我天，
好意思，真好意思。
还有什么绿植，然后它背景是有那个下午四点钟的那个金色的阳光，然后照在冯老师的腿上，撒上了一层金边，
不太好意思。但是其实那别的房子其实也是可以达到的，但是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对，因为我那个构造它是一个小的 loft 两居那种，然后有天台，然后还有在厨房顶层有一个天窗，就是那个光照好像是更多一些吧。
嗯
嗯，主要是它那个构造上面木头的那个味道特别丰富，特别多，甭管是不是好木头啊，反正就是木头架子。然后就是还有一个环境上的，就是我们在晚上会跑步夜跑什么的嘛，那个环境特别好。可能白天它是一个旅游景点，就人特别多嘛，人非常熙攘攘那种的，然后晚上就是你躺在大街上都不一定有车能压得过你的那种的，特别特别少，很安静。然后那一条从我夜跑那个路线，就从北十字大街绕到那个午门，就穿过故宫中间吧，
故宫我的悲伤回忆。
然后再绕到那个南池大街。对，之前冯老师他还想要开车穿过故宫来我家，多牛逼啊。想上热搜了吧，这是。
对对对，
这就是不知名哪个官二代什么的。
对对对，就无知，过于无知啊。然后跑夜跑，
然后再从那个南池大街一直绕到这个景山公园，反正那一条线路都特别让人舒服吧，有种安稳的感觉，而且是很安静。
嗯、对，
虽然是市中心，北京市中心，它好像甚至比郊区还要无聊、安静那种的。对，这点是让我特别喜欢，有一种怎么说呢？
嗯，
好像是避开人世了似的，但事实上又身处在市中心的那种感觉吧。
哎，你觉得你会是因为 它那个路灯的原因嘛。就是上次我去，我的感觉就是它那个路灯好像比别的地方更黄，然后照在这个它那个树上，再加上一些老房子，那感觉就会觉得说，就有一种，我会有一种挺穿越的感觉，而且特别宁静的那种感觉。
我有时候都穿越都感觉我是在村里，我不是在故宫边上，你知道吗？因为它那个不灯，它一点都不灯火通明。
嗯，
就是它就不很奇怪的是，它跟那个什刹海就隔一条街嘛。
嗯，
但是在那个范围内，它就是处于好像闭市的那个状态，就晚上啊。
嗯，
白天完全就不是了，白天是属于婚庆公司拍照的那个必选之地。
对对 对，也可能，我觉得也可能是跟白天的那种感觉一个很大的落差。其实没有，还是没那么多人，说白了游客都走了，你说住能住多少人。
对，而且周围也没有民宿，基本上都是什么机关单位啊，或者是就当地人的这个住的房子。哎，北京其实他们各种胡同，我除了在这块租过，也在别的地方租过。
嗯，
东四啊什么的。
我是胡同专家。
反正有点总喜欢住这个地方，然后就感觉都有点那种奇怪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点好像，哎，对，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她是白天也会出没的。
嗯，
那个女的她是怎么？她穿着佛袍，红颜色那个大袍子，就很多功能性，然后穿的方法也很多。那个她就穿一身黄颜色那样的衣服，然后里面什么也没穿那种的，天天就在白天，在街边上，就差不多是我们家胡同口那块，在那哭啊什么的，或者是游荡。然后有一次我在。怎么着溜达的时候，我看他就在午门那个护城河边上睡觉，那个次我就闻到他身上有很大那个味道，离他有十步远吧，差不多都能闻到。
是不洗澡的味道还是一种特殊的？
应该是。对，但是一方面我又不觉得他是个神经病那种，因为他没有做出一些出格的什么举动，就是把自己身体什么的都保护得很好那种。 只是说有一种就围绕在故宫边上的一个游魂似的，很神奇。我就观察了他一小段时间，他头发虽然很乱，但感觉并不是很脏，什么板结那种都没有。我觉得挺神奇的，我就是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起码在北京我没有。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反正就是他又能一直活着，也没有人赶走他。一般来说这种中心地位就是什么城市影响之类的，
对对对，
可能会给他清除，但他好像就是住在附近吧，我觉得是。就没有人管得了他，有一点羡慕就这种自由。
这种奇怪的人，就是胡同里还有什么一些
好的人吗？
对呀、就是让你觉得、就是让我觉得，我觉得老觉得胡同跟温暖的二字其实是
有，
就是连在一起的
也有。就比如说街区里银矿什么的嘛。比如说我们的胡同口，经常他们大爷就自己在那种一个什么丝瓜藤。夏天的时候把那丝瓜藤种起来，冬天的时候再把丝瓜藤给切掉嘛，来年就可以长得更好一些。因为那有一个大爷，就是我刚才说那考古研究院之前的那个大爷，然后他就是善于热心干这种事情的，就也帮街坊邻居有一个遮阴地方嘛，他们经常聚在那底下去聊天，聊各种的，
长长脸短。
哎，有可能是啊，但也有可能是讨论一下他们养鸟那个技巧什么的。
养鸟、
对，他们就把他们的鸟就挂在一串在那块儿、然后我也把我那两只文鸟什么的、跟他们挂在一起，他们就帮我照顾的挺好的。就觉得这是我觉得有一很浓的一个人情味的地方。然后我临走的时候，我不是把我那房子搬空了吗？那大爷说，哎呀，你搬了我看看。特别好奇我住的地儿到底是什么样、你知道吗？所有人都对别人都会有一点好奇心，但是因为出于礼貌我克制住了，对吧？那他们就没有克制这一说。
但我总感觉会有一种，就是尤其是就是他，比如说他是当地住的人，就那儿的住家，然后他去看租房的人家，我觉得他会有一种，尤其当你搬家的时候，对有一种莫名的小骄傲和高高在上的感觉。我不知道有没有，
这个、
我会有这种心理感受。
其他街区邻房好像是有一点，但我可能没有太察觉到吧。但这个大爷他都更多只是说有一种在参考户型，然后再为他自己那些房子啊什么的做打算，也有可能是说跟他那些老伙计们丝瓜藤底下那个组织人员有一些就是交流吧，对，分享什么的。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内部小组织的一个什么兴趣爱好吧，就是唠嗑。 这个是好像胡同很多地方都会有什么在太阳底下墙根底下晒太阳的老太太老大爷的这种一个老年的
活动
固定项目，
固定项目。
我就想自己将来是怎么，是不是也是要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吧。
我觉得这个生活方式首先你得有钱
有房
有房有闲，就你也不用上班，
还有一帮头号的老伙计们。
对，这个估计高低能达到，因为五十来岁高低也干不动了，也就认了，我觉得也就这么着了。
说不定咱们那个时候还在五十多岁开滴滴呢。
对，这都也是说不准的事儿。讲起我那当年那个住在故宫的朋友啊，哎，你到哪儿了？我这个北二环有点堵啊。
是，还有一个特别。还我想说的还是比较特别奇怪的人吧，可能因为平时我们周围遇到那些 礼貌的人太多了。我是说那种相对礼貌的文明的那种人。然后我觉得现在看见这些奇怪人觉得挺特别，就是我住在我旁边的一个大妈。她是什么，她是有残疾人证的，然后他的残疾人证是街坊们告诉我的，我没有问啊。这就是一些街坊之间那个
神秘组织啊，
你总是能莫名其妙知道一些别人的信息，然后从别人那里知道这个人的信息，就这种的。甚至是他们是很主动性的去跟你分享这些很私密的事情。
哎呀妈呀，你刚多大岁数加入这些组织了？
我没有加入。
你是怎么加入的？
我完全没有加入，只是说在我跟他们头号的时候，就是我就是比如说逢年过节我送一点什么吃的呀，是吧？他们就可能莫名其妙就聊起来了。
就这么点功夫都能
想把我卷入到这个后宫的这个漩涡之中。
对，卷入之宫。哎，你知道那张家老头跟你李家那个老媳妇儿啊，他俩门口打麻将来着。
好像啊。
是不是这个劲儿啊？你知道吗？哎，小齐啊，你可不知道啊，你知道。
哎，对，他说你可不知道啊，我就知道我要知道了。真的。然后接着说那个有残疾人证那位阿姨啊，她就是属于很比较孤单吧，因为她想她老公想跟她离婚，但是又没法离，因为有残疾人证那个福利保护她嘛，所以他们就处于分居的一个状态，她自己就跟她的儿子住在一起，然后她儿子呢也经常出差，好像也不是很愿意回家那样的。然后就是她自己经常一个人跟所有的街区邻坊处的也不是太好嘛，他就可能就会特别观察关注于我这个新来到这个院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就总好奇我干什么呢，我吃什么呢，我家门有什么，什么都想知道。一开始还比较礼貌性的只是在窗口探探脑袋，
这叫偷窥。
然后再后来呢，可能借机想要跟我借个盘子什么的，就往我家门开始抽。哎，对，先从门口然后再进我的房门，然后再还想再往里面探探那种的。我一开始我是礼貌性的，后来我发现这人不对，我就开始用我那个方式就给他推出去。
推
出去，一步一步推出去。我说
阿姨，阿姨到了，差不多行，阿姨可以了。
对，你有多强硬我也有多强硬，就那种的。但是表面上大家还都笑嘻嘻这种的。妈呀。然后还有就是后来就是逐渐我住那大概有一年吧，从一开始这种好奇到后来就是有一种无法戳破你那个个人领域的那个恼怒劲儿吧。对，
那后来呢，
后来就是有一些产生一些矛盾来着，因为我有自己的，我虽然我能接受街区邻坊他们这些习惯啊什么的，但是我也有自己的一些界限什么的嘛，有点过度了之后那就说不道理了，所以可能后面就会有一些吵架什么的。
那你还跟他们吵架？
对，但是吵完之后我觉得很后悔，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跟他们太有情绪上的上劲儿什么的。然后反倒是增添了他们的这个平凉的生活里面一点点的波澜那种的。
你有吵完你有觉得释放吗？
也有。
那就行了，那也不光是平淡生活，人家平淡生活里的一点儿。
我也有。对，
你也有吗？
我忍你们很久了，亏是我这么久什么的。
我想知道是因为什么吵起来的。
就是因为他总是把他那个拖把放在我的窗户底下，就是厨房那边窗户底下。然后我之前也跟他说过很多回了。我看没有用，就给他送了他一把那个拖布。就是可以放在室内的啊。而且比他那种就老式那种布条那种要更卫生一些，好清洁。 然后他接受了，然后我也跟他说明了我送他这个拖把的意思是啥。
嗯
嗯，就是他自己有一个院，他完全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必要放我那块儿啊。
嗯，
后来他就是怎么着，过了段时间，嗯，又开始往我那块放，我就又跟他提醒，提醒完之后一来二去的就有点上劲儿了，嗯，就吵起来了。
你居然跟一个大妈吵起来了，
哦，好丢脸啊！
好丢脸呀，啊！想起来了，而且是因为拖把这么细碎和细小的事情跟人吵起来了。
因为可能是真的，因为什么处女座，啊，我先拿这个当借口吧。先，这确实是一来二去好多次了之后，你可能小事儿你都会觉得有点讨厌的那种的了，甚至是他是故意的，他就在你来的时候，你回家门的时候，他突然间从家门冲出来，把那个拖把放在你家窗户底下，就是想试试那个意思。但我可能就是脾气也不好，可能这个拖把就不重要了，我只是对人家这个态度有一些抵触。你给我试试，那我就给你试试，就那种的。
对，就是我已经是对人不对事儿了。
对，
嗯，
就是那种的。这算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矛盾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吧，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
哎，你觉得他是出于一个什么心态干这个事儿呢？
关注啊，因为他比较孤独，他自己，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把我请进他家，
嗯，
他就跟我说他怎么，那词儿叫，嗯，空虚，他自己说空虚，依他那个文化他都不知道的，但我觉得应该是别人跟他说过这次，他也认可了，但是他也依然脱离不出来这种的一个圈子。去打破自己这些习惯或者行为处事啊什么的，
不过确实也是，要他那个状态的话，心里肯定跟别人心里不太一样。我觉得其实有一个点，不知道没有想过，可能是因为你送他可以放在家里那个拖把，那是刺痛你了。
刺痛我？没有没有，我送他我也是说，我希望这件事能变好，一个最好最温和的方式去解决嘛，
嗯，
对吧？嗯。
但是有的时候吧，嗯，至少如果是我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人家用一个比我更好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行为哈，给了我一个更好的东西，告诉我你可能要这样，我就会觉得被刺痛了。
那我
因为我会觉得你
我可能觉得那个拖把没什么。
对，你可能觉得就是在你只是觉得说，哎，只是觉得很好，它能放在家里，对吧？
嗯，对，
它很干净，然后不用放在，
嗯，
就是别人家的楼下去晾干什么的。
对，
但是有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像扭扭的人，像我这种看起来很大方的，其实比较扭曲的人的心态就会觉得，嗯，你是在拿高我一头和比我更先进的思想或者是见识，
他有
来
对
来教育我，就甚至是可怜我，
有可能吧。但因为那个送他拖把的时候他很开心，
嗯，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因为这个拖把事儿在挑事儿，
嗯，
我就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了，
就是缓过闷儿来了，想过来了，
有可能
是想过，或者是又遭遇了一些什么事情，听了一些什么话，
嗯，
然后可能不是关于你的话，哎，但是就是说是一些也会刺痛他的一些事情。
哎，你说的这个提醒我，他当时是怎么着？
嗯，
后来，他的另外一个接剧灵方就跟我说为什么。
嗯，
他那天突然间上劲是因为他旁边本来有个小房间嘛，可以放他的杂物啊，
嗯，
厨房之类的东西，
嗯，
然后突然间他要清出来了，因为那个房子被他的姐姐给租出去了，所以他失去了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面的更小那一部分，
嗯，
然后他就开始有一种无名火不处发泄，就只能找我这样的了。嗯，真的是
挺可怜的，
是挺可怜的，但也有点怎么说，他自己脱离不出那个行为规范来吧。你比如说他之前他跟我说一些其他那些街居邻房那些家长里短的很私密的事情的时候，
嗯嗯，
我都想堵住耳朵不听，你知道吗？
哇哦，啊，就是他呀，哇你啊，
对，然后甚至其他街居邻房为了防范他都买了个摄像头就冲着他家门口，就这种的。
这么严重了已经，
嗯，对，
防范他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真的一个人要憋疯了，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就干那点恶心的事嘛。嗯，主要是那个装摄像头人发现自己家花盆总是会有一些污秽之物
啊，这么过分？
对，然后他就不知道是谁，但是大家也大概能猜出来是谁，因为这院门唯一能干出来这种事的也就一个人了
啊，
所以就算是留下一个证据嘛。嗯，然后就弄这个摄像头什么的， 刮是他。
他是什么心态也不知道，你关键弄些误会之后他也挺脏的呀，
憋疯了呀。而且他当时他吵架的时候他一直就是把我当成一个，哎，就是他一直骂我是臭租房的，他是北京人什么的、
啊、
我没有房产证什么什么什么的、
啊啊啊、
我当时说我是北京的呀，我还图你个这个地儿是怎么的，而且又不是你的房子，
对，就仅剩的那一点、就是、
那一刻就是特别让我觉得，我虽然我是本地的，但因为我是租房的，我就好像在他那个话里面是低人一等的那种的感觉
啊。对，确实是租房的会有一种感觉。
但我没有那种带入那种羞耻心啊什么的、
嗯、
完全没有，我反倒还挺骄傲的，我自己挣钱，我自己租我喜欢的地方，就有一种很可笑的感觉。
嗯，